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啊，大家平安。我们感谢神啊，靠着他的恩典啊，让我们能够进到他的殿中，我们一起这边敬拜，我们赞美，我们也能够听到他啊赐给我们生命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这群不配的人啊，竟然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在创始之前就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主，你今天也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殿中，从你的话语中得到生命，得到启示，也得到盼望。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亲自的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这个系列的题目呢是有关于我们在永生中的地位，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我们得救的确据。那今天呢是这个系列的第四讲。那第四讲呢实际上从我们上次开始呢就已经开始了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也是大家很熟悉常常问的，但是呢不见得每个人对这个题目呢都有一个完全的了解，而且有一个肯定的了解。那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得救是靠着信心，或是靠着信心加上行为。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了解到我们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在十字架上白白的流露，他也赐给每一位来到他的面前，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来领受，我们要我们的信心来领受。在外邦的使徒保罗他所写的十三封书信里面，很多的地方他都讲到一个信心去得着这个永恒救赎的一个真理，但是他有一半的书信里面写的是有关于一个信徒的行为。那这个行为跟我们得着这个永恒的盼望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所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呢常常会搞混了。怎么个混淆呢？认为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也是从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好像还是要做很多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不要有这种行为的话，保罗为什么用一半的篇幅来讲这个行为呢？讲一个基督徒当他来到神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接受了水礼，那水礼之后是一个基督徒信心的结束，还是一个信心的开始？所以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有非常确定的答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上次开始这个主题里面，我们讲到什么是一个信心，我们想到什么是一个得救的信心，有各种各种不同的信心，我们不再重复，有各种不同的信心。大家晓得连魔鬼也信有一位神，但是魔鬼到神的面前却是战兢。另外有不完全的信，还有各种各种不同的信，但是这种信呢都没有办法把你带到神的前面，得到那个永恒的盼望。我们上次也有讲到一堆的名词，那这堆的名词呢我们今天不再重复，但是一个新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讲到我们得救，我们重生，我们上次把这个得救跟称义画了一个等号，今天一个新的信息呢就是得救等于称义，等于重生，等于新造，也等于什么？耶稣的羊。当我们提到你得救了没有，当我们知道提到你在神面前称义了没有，当我们提到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你是一个新造的基督徒，你是不是属基督的，你是基督的羊吗？那这些所说的其实呢都是同样一个意思，但是呢它有不同的方法去解释它。我们上次讲到得救跟称义，那这几个字呢很奇妙的，就说这些等号里面有一个东西没有。什么没有？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他没有把这个行为也摆在这个里面。所以行为跟得救称义重生新造耶稣基督的羊 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个题目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有非常确实的答复。那这个答复呢，就是刚才陈真凯弟兄跟我们一起念的，带着我们一起念的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跟第十节。我们上次讲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八节，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九跟第十。大家晓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最困难的地方，或是最容易跌入不完全了解的地方，就是我们断章取义。所谓的断章取义，就是说我们常常拿了圣经的一节，然后就把这一节当作我们一个主要的教义。举例来说，如果说你读以弗所书只读第二章第八节，就是刚才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在这个题目，我们上次讲到得救呢有两个因素。第一个，神的恩典，每个人都可以白白的来拿，就像神说，我就是那个水，我就是那个灵，你只要来喝的，来喝的生命水，你就可以白白的来喝。所以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呢，我们要用什么去领受呢？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去领受。这个信心呢，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是一个得救的信心去领受。然后第九节他告诉我们，他说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边呢，就把我们行为呢排除在我们得救之外，排除在得救之外。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行为实际上不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原因，但是下一句话所讲的是什么呢？行为却是我们得救之后所结的果子。行为却是我们得救之后所结的果子。所以在这个第十节里面呢，再把这个观念带进来，他就说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原来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边有好几个行，要行善，预备叫我们行，原是他的工作。那工作实际上呢，跟这个行为呢是同一个字，就是 works， 就是 works。 那这句话所代表的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得救之后呢，有一个奇妙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他怎么造成你呢？这个奇妙的转变就是说，当你把得救的信心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赐给你一个奇妙的能力。那这个奇妙的能力呢，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什么是奇妙的能力？也就是圣灵的恩赐，也就是圣灵的恩赐。每一位真正的重生得救神的儿女都有圣灵住在里面。你在圣经里面看到，从整个新约里面，属神的儿女是靠什么行走？是靠着圣灵在行走这个世界上。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圣徒，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行为能够得救恩，也没有办法靠着行为能够夸胜。等一下我把什么是保罗在圣新约里面所告诉我们，一个新约的圣徒是要做什么样的行为，你就晓得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一生都能够完完全全的做到。但是神这么样说，你们原是他的工作，他已经把圣灵赐给你们了，他已经造了你，造成了你，他造成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一个新人，你已经不再是旧人了。新人跟旧人之间有什么分别呢？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得到。你们原是他的工作，一切神所呼召出来，神所选召的人，你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这个字呢，我上次提过，就是什么？是一个杰作，是一个 workmanship， 是神在创世以来已经把你什么塑造成一个美丽的作品，一个杰作来的。那这个杰作呢，是要为什么？神为什么要把这个杰作摆在人的面前，让我们行在人的面前，让我们的光点在什么灯台上，而光不点在斗底下？就是什么？他预备我们，叫我们要行善，而且神已经预备好了。他怎么样预备你呢？我们怎么样说是预备呢？预备都是往后看的， 所以预备呢，不是过去的事情，预备行善呢，就跟你的救恩没有关系，跟你的得救没有关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到，当我们真正得救了之后，我们的生命才真正的开始。短暂的在世界短短的年岁里面，我们得着神的生命，我们也彰显神的生命。刚才我们提到耶稣基督的羊是什么，是跟重生得救是一个等号的。可是大家对耶稣基督的羊并不了解，很多人认为我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我在众人面前说了一句话，我承认他，或是说我在教会面前受了水洗之后，我就耶稣基督的羊。不是的，如果你再往约翰福音去看的话，这边定义了一件事情，就是到底谁是耶稣基督的羊，也就是说到底得救重生称义等于耶稣基督的羊是有什么样的现象。这个现象他没有说你来到他的面前讲一句话，也没有来到面前说你要受了水洗，他只是说，耶稣说，我的羊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听我的声音，第二个我认识他，第三个他们也跟着我走。在这个图画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牧羊人在前面走，后面跟了一群他的羊跟着他走。他们在什么？他们在走，他们在行为，而且行为的时候呢，是什么？不是自己往偏走，不是一个失落的羊，而是什么呢？他是紧跟随的他的牧人而走的。听我的声音，他的声音在哪里？他的声音就在你们手里所拿的圣经里面，他的声音讲得很清楚。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去听他的声音呢？你对他的声音是不是真正去渴慕，真正去 pay attention 呢？你有没有跟着他走呢？更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他认不认识你，而不是说你认不认识他。举个例来讲，你今天可以到白宫去，就说我要见 President Trump， 因为我认识他。可是呢，警卫就说，他认不认识你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是耶稣基督羊的时候，神到底认不认得你？所以这个三个条件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羊的一个特征，也是基督羊的一个条件。所以呢，这三节话跟着那句话讲，就是说这些人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所以只有在这个三个条件之下，神告诉我们，你是一个得救的，你是永远得救，他永远保守你。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就说一次你得了救，永远就得救，圣经从来没有这句话。但是圣经确实讲，我的羊什么？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所以大家晓得，当你解释圣经的时候，你要把这个三句一起看，十章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你就对于这个整个基要的真理，什么叫得救，什么叫重生，什么是属基督的，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上次这张图画的时候，下一个图画的时候，我们讲了一半，这一半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里面，我们讲到信心，我们讲到行为，但是呢，我们没有讲到什么是一个基督徒真正得救之后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图画里面，我们看了这个绿的圈跟这个蓝的圈，这两个因素呢，让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是真正得救的，要有得救的信心。但是得救的信心是不是一刹那的呢？还是得救的信心有一个过程呢？到底得救的信心是一次呢，还是得救的信心是一个过程？如果你知道我们上次所讲的话，你就晓得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第一种，有一次的，有立刻的。举个例来讲，这立刻是什么呢？就是当五旬节降临之后，使徒已经奉差遣去传福音，彼得在梦中看到异象，说你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在外邦人里面，第一个得救的人是什么？他的名字叫什么？他是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他的名字叫什么？哥尼流，对不对？他是百夫长。当圣灵差遣彼得去为百夫长他的救恩认可的时候，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呢？ 神已经在百夫长的心里已经做工了，神已经知道百夫长他被拣选了，然后神就差遣彼得，你到该撒利亚去，从耶路撒冷到该撒利亚大概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去了。一去了之后呢，实际上保罗彼得就祷告，在祷告之前彼得所说了什么话呢？就是把福音跟哥尼流跟他全家解释得清楚，到底什么是神的福音。神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他白白的救恩，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你要用信心来领受。当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亲眼看到神的灵降在这个百夫长跟他家里人的身上。周围人就说，神已经替我们做了见证，他有一个得救的信心，因为圣灵已经降了。为什么呢？当你真正的得救的时候，圣灵就会降下来。那个时候，今天我们圣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看不见，在那个时候神让彼得跟他跟随的人看到圣灵降到他身上。所以这个得救的情况呢是什么？是一次的情况，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顺利的得救。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在下一个图片的时候，我们讲到所谓得救的信心包括三样。第一个是头脑的知识，就是我刚才讲当彼得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知识你得着了没有？你了解了没有？你同意了这个福音没有？你接受了这个福音没有？这百夫长呢都接受了，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什么？再加上你的信靠，加上你的委身，你是真正的接受了主耶稣基督，那这个三个合起来才是一个真正的信。举很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就了解了。当一对新人走进礼堂的时候，准备结婚的时候，他们互相对对方说，我愿意，我也愿意，不论是穷，不论是富，不论是健康，不论是下雨或是不论是太阳等等，不管什么东西你都说了那句话。但是说了那句话表示什么？你有这个知识，你甚至也接受了，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信靠？有没有把身体委身给对方呢？如果你没有委身给对方，那这个婚姻呢也就不是什么，不是一个实在完全的婚姻。你了解了吗？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如果没有委身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一个不完全的信心。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了解，很多人这个得救的信心呢不是一刹那，也不是一次，也不是一日，而是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到，等你真正的从了解，从你的知识到你真正信靠的时候是有一段时间的。我个人也是有一段时间，而且这段时间也不是很短。所以我们再回去上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为什么圣经不讲说你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因为这个一次是实际上没有一次的，有这个一次，有这种可能。我刚才举了那个例子来讲，可是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读整个新约全书的话，你就了解到这个得救的信心那三个元素里面呢是一段的。但是感谢神，他今天如果要拣选你的话你就逃不掉。他今天拣选你，他就什么，圣经讲他就让你称义，让你称义之后就让你什么，成圣，让你成圣之后呢就让你得荣耀，然后成长到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大家听到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人要长到耶稣基督这么大的话从什么时候开始长？是不是从小 baby 开始长？就是我们得救的信心之后开始长。所以在这个图里面，我们上次讲到得救跟称义，那再往后面这段长远的日子里面，下面有三个人，这三人在干什么呢？在奔跑天路，是不是在奔跑？说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是有行为的。怎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他就说，你们是神的工作，他们什么？预备你去行善。所以这个信徒得救后所做的行为跟工作呢，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彰显神的荣耀一个成圣的过程。什么叫成圣？大家知道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人生当中得救之后成为称义，然后最后是得荣耀， 得荣耀在这个图上面讲，就是你们看得不见，就是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升上天去了，然后我们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得救。因为我们今天在称义的时候，我们的灵跟魂得救，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被得赎，我们这个身体仍然容易掉到罪里面，对不对？所以到最后等到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得了荣耀。我们得了荣耀以后，我们的灵魂体呢都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那个时候是存到永远的一个身体，也是存到一个永远的灵魂。可是这个是在最后，在得荣耀跟称义之间有这段跑路的过程。保罗也常常讲我们奔跑，就好像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在希腊那个地方奔跑一样。所以我们一个奔跑的时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一个成圣的基督徒到底会不会跌在罪中呢？当然是会的，对不对？我们当然就像今天我们所唱的敬拜赞美诗歌的时候，我们每次的跌倒，我们再站起来，我们再站起来，在神面前我们再悔过。因为圣经说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如果我们认我们的罪，神必赦免我们的罪，免去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老使徒在写约翰一书快到90岁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告诉你们这些使徒，告诉你们这些门徒，你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你们仍然可能会摔倒，但是不是要故意犯罪。他说凡行在光中的就是与神什么同行的，凡行在光中的就是与神所相交的。如果你不是行在光中，行在黑暗中，就是什么，就是与神无关的。信神的不会犯罪，怎么会不会犯罪呢？等到你读到第13的时候，你信的不会犯罪，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很多人在这边又跌倒了。那句话所说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现在式，是一个现在式。在希腊文里面的现在式呢，是一个不变的真理，也就是现在进行。所以这句话的解释呢，信神的就不会永远在罪中，信神的就不会持续的在罪中。所以你在罪跌倒的时候，在成圣的过程中你跌倒的时候，你立刻又站立起来。当然保罗告诉我们，你既然受洗归的耶稣基督，可以仍然在罪中吗？他说断乎不可，断乎不可。他这边所讲的你不可以故意的，但是呢，神也真正的是一个什么恩典和慈爱的神，他知道我们灵魂得赎，在这个时候得赎，可是我们的身体呢还可能软弱，所以他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这条路呢，就是说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能够再经过他的忏悔，能够经过我们的忏悔，能够再重新的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成圣的路程，也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所说的行为。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非常简单，我等一下把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他习惯我们什么样行为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没有办法自夸，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的行到所保罗所说的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再往下面看，你再往下面看的时候呢，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的话我们今天就不再讲了。这个图片呢就把我们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对比，上面是我刚才所讲的，下面呢就是你的信心是一个死的信心，也就是雅各书来讲，就是说一个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你的绿色的恩典，白白的恩典，白白的生命树，白白的生命水给你喝，但是你用信心去领受的时候，你没有用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心去领受，到最后你那个脸的话呢，是不是称义，是不是成圣，是不是得荣耀呢？刚才我讲的是那一个人是在跑步，这个在这个图案里面呢，我们上次没有讲到，那这个人呢实际上是躺着干，或是不干，或是睡在那地方。他们基本上得荣耀的时候呢，他们是往下走，在上面呢得荣耀是往上升。所以大家知道这有不同的地方。讲到行为，到底圣经里面花这么多篇幅来讲行为，为什么呢？举例来讲，罗马书有16章， 前十二章讲到因信称义得荣耀称圣，第十三章开始，十二章开始到十六章就是讲所有的行为。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前面三章讲的是什么？称义、恩典，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第四章跟第六章就是讲所有的行为。哥罗西书四章，前面两章是讲称义、成圣，第三章、第四章讲我们行为，讲我们得荣耀。所以这些呢，就是保罗他书信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形态，他绝对是把我们的脑筋的知识、得救的知识跟我们的行为呢，是有一个均衡的陈列在各位的面前。好，我们今天我们很快的来看，到底保罗这些书信里面，一个基督徒要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当你看这个时候，你也想到就是说，我做到了没有？我做到了没有？腓立比书，第一个就是行公义，做成得救的功夫。这边来讲就是说，你们既然已经顺服基督，顺服耶稣基督，今天呢，我不在你那边，你们仍然是幸福的，就当什么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这边是一个功夫的，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要存着什么样的心呢？我们要存着恐惧战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恐惧战惊的，知道，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的灯要点在什么桌上，而不是摆在斗底下。我们的行为行在人的面前，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心，从我们心从做出来的事情。在彼得后书里面所讲到，就是说，你们既然得救了，你们得到那个宝贵的应许，你们今天已经有了圣灵在里面，你们跟神的性情有份了。所谓的跟神的性情有份，就是说你们实际上有一个不朽坏的灵跟魂在里面，你的肉体在这世界上成圣，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器皿。所以呢，你们除了得救之外，还要什么？殷勤，不要懒惰。有了信心，加上德行，德行是什么 ？Virtue， 对不对？加上知识，知识什么？就是什么？神的声音。有了知识，再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再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再加上敬虔；有了敬虔，爱弟兄之心，爱众人之心。爱众人的心，就是说你愿意到中国大陆偏远地区去宣教，或是在阿拉伯的国家他们杀基督的地方去宣教，这叫爱众人的心。Agape love， 所以一个神的灵降在我们身上的话，会让我们行这些事情。但是我今天问你，这个彼得所说的你们要行，我们哪一个人能够做得到呢？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他的行为称义。如果你要做到这些事情才能够称义的话，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继续往下看，什么叫约翰一书所讲的约翰一书呢？若与神相交仍然在黑暗里，就是说谎话，什么不行真理了。若我们认识他却不遵循他的诫命，就是说谎的。有谁能够百分之百的遵循神的诫命吗？你今天拿开神所教导，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教导，就讲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你从头看这个三章的时候，神就说你就照这些事情去做，遵守我的诫命。但是我告诉你，当我们去巡查的时候，我们也立定的决心我们要去做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几件事情上会跌倒，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完全。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成圣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把这些，如果说他在马太福音讲的五章、六章、七章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事情，你每一件事情就是 pay attention 去做的时候，你不要蓄意去跌到里面的时候，你仍然在撒旦的掌权之下，你还会跌到黑暗里面。但是你跟一般人有什么不同呢？你跟一般非信徒有什么不同呢？有不同，因为什么？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圣灵，他不会放过你。如果你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当你跌在那个洞里面的时候，神会提醒你，你会再起来。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跟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是 能够在所有事情上都得胜，但是我们可以渐渐的得胜。我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他的行为上一天比一天能够站立得住，一天比一天的圣洁，耶稣基督的身量在他身上一天一天的增长。我们继续往下看，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不认识你们。那这个呢是一个神的警戒，他警戒的就讲，就是说很多人到了那天来到神的面前，神说，他们告诉神说，你看吧，我在你的教会里面做礼拜，然后我也奉你的名赶鬼，我还能够有很多恩赐，行异能，我甚至传道。但是神告诉他，就说我不认识你们。你记得刚才那个耶稣基督的羊有一句有一个条件，耶稣认不认识你？这些人就说耶稣不认识你，那你就不是耶稣基督的羊。那在这件事情上到底他所教导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他神不认识他呢？他这边所讲的很简单，他就说，主啊主啊，很多人喊着主，但是不能都进天国，唯有什么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天父的旨意是什么？他的教导，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你今天去念，念了之后你就晓得，那些事情我们常常会掉在里面，但是那些事情是可以做得到的，是可以做得到的。 OK， 如果你的灵在灵里面，他催逼你，他就可以让你做得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比喻，大家知道有撒种的比喻，有四种不同的心田，但是四种里面呢，真正的得救就是四分之一，是第四种。一二三看起来有一个是当下欢喜的领受，也听得到，不过心里没有根，是暂时的，所以立刻就跌倒了。所以我们很多这个世上的思虑，我们继续往下看。下面一个，主实在告诉你们，主不认识你们。那这边呢也是很有很多比喻，这个比喻来讲呢，有十个童女的比喻，有五个聪明的童女，有五个什么愚拙的童女。聪明的童女是预备油，不聪明的童女呢是在打瞌睡。所以这个来讲呢，主就说来了之后，他说你们打瞌睡， I really don't know you， 虽然你们称我为主。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服事，大家记不记得有五千两，有两千两，有一千两。五千两的人做了五千两的事，两千两的人做了两千两的事，一千两的人呢把那个银子就埋在土地里面。然后神说，再来的就说，我给你这样的恩赐，你为什么不做出来呢？虽然你的恩赐没有比别人行，但是我也给了你恩赐了。所以这个呢也是很让我们值得去警醒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另外就是什么，在所信的道上面恒心，而且警醒谨守，坚定不移。在这边所讲到，就是说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我们在楼下要讲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整个里面所讲的一个主要的题目就是什么，一个警醒谨守跟一个恒心。而且告诉我们，如果你过于犯罪的话，赎罪的祭就不再有了，有等候那个烧灭众人的烈火。所以呢，这边很多很多在这个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在这个行为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得到。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下一个，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句话不是一个口号，而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真正用我们的信心去领受，用得救的信心去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神就把圣灵给你。圣灵给你的当时呢，你就是什么，从旧造变成新造，你就是一个新的人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教会里面的话，我们必须要是一个新造的人。因为神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不重生，就不能进他的国。怎么样重生呢？得到圣灵就是重生的确据。怎么样得到那个圣灵呢？就是什么，就是你有一个真正一个得救的信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人没有办法看到说你是得救了没有，你是得救了没有，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因为神的灵在不在你的身上，我们的眼睛没有办法看得到，但是神却看得很清楚。我们人怎么样看到呢？神也告诉我们，很简单，有很多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耶稣基督的羊，对不对？神他知道你。第二个呢，你跟着他走。第三个呢，你什么，你听他的声音。另外有没有别的例子呢？有啊，很多的例子啊。当圣灵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会什么，就会结圣灵的果子。 所以一个人属神不属神的话，你要从他的果子来看，而不是说从表面上看他有没有圣灵，我们看不出来的，对不对？但是神却告诉我们，从你们的果子就能看出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一个新造的人一定有果子，一个新造的人一定是摆脱旧人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在我今天所讲的这个里面呢，我们做一个结束。 OK， 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有德行的人，是有 good deeds 的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一个有恒心的人，他不会什么把他的信仰所抛弃，因为神他必然会保守你，一直持守你到底。这边有一长长的 list， 我今天讲完了之后，我把这个 list 呢送到我们的肢体群里面，所以你们都会有这个 list。 那其实这个 list 也在今天的周刊里面，有三大类。第一个就是你必须是新造的，第二个你是有行为有德行，第三个就是有恒心。所以这边所这个三组里面呢，一共有15个，你们自己去看，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德行的人，一个有恒心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对福音有负担，但是我们怎么去传福音，我们怎么就不去误导人家呢？其实这个也是很容易的，这不去误导呢就在下面这段。如果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把这一段圣经跟这一页跟人家去分享，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以弗所书的2:8-10，什么是真正的信，什么是行为，信心跟行为的关系是什么，信心的果效是什么东西。当你把这个在人的面前讲清楚之后，你把福音就不折不扣的传了出去，你的责任在神面前就有一颗无愧的良心，你没有任何误导人家，就说你来教会然后受了洗你就可以得救，这个东西就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完全的福音。所以你在神面前如果要站立得住的话，很简单，实际上就是这个一页，把这一页带下来，也把今天你的 program 夹在你的圣经里面，到最后神再告诉我们，他就说你们一个得救的人，你们要真正的省察，要试验。什么叫省察，什么叫试验呢？其实这个字呢翻成英文比较容易了解，叫做 test 跟 exam。 我们每一个人做学生，我们都晓得什么叫 test， 什么叫 exam， 有大考有小考。所以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的话是一个镜子，我们怎么样去 test 我们呢？就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要梳妆整齐，在神的面前，在觉得在人的面前你可以 presentable， right？ 同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有这么一个镜子，那这个镜子呢就是神的话。当神的话照着你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了你自己的心怀意念，你的心理的状态。你这边省察什么呢？ test 的什么呢？到底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审查你的信心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 Is it real? Is it fake? Is it real? Or is it counterfeit? Counterfeit 是假钞的意思。你的信心是不是得救的信心？你在所信的道上是不是有恒心呢？你根基稳固吗？你有坚定不移吗？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没有遵他而行？有没有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所以圣经这本书它是我们的镜子，是一个基督徒真正寻求那个最美好的事情，寻求从上面来的祝福的事情，一本让我们真正的看到我们的心怀意念。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次礼拜五祷告的时候，我总是有一颗心为我们教会所有来到我们教会的人，我说主啊，你爱这批人，你把他们既然招在我们当中，你就让他们在末世的时候没有一个能够失落的，你真正得着那个永恒的救恩，因为这个是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我们所行走的只是什么？为永恒的生命奠下那个根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这个主题里面讲到我们有没有确据。我今天满心的在祷告当中告诉大家，我真的期望每一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得到那个美好的盼望。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啊，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真正的了解到，我们也真正的看到，你从来没有不把你的旨意向我们说得清楚。 愿神你祝福每一位在了解你的话语里面得到那个重生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时间交给我们今天主席。